TikTok， 以及是中国抖音的外国版，被誉为社交媒体的可卡因。这个应用程式不单只好像毒品一样会令人上瘾，一步一步的让我们迷失在它的平台上。它偷偷摸摸，无声无息地传递住黑暗的内容给我们的年轻人。而你可能不知道的，而又最讽刺的是，在中国内，抖音却是被中国共产党当成宣传正能量、宣传党的一个有效工具。在中国以外的 TikTok， 内容之丑陋竟然可以包括儿童色情、鼓励忧郁青少年自杀、仇恨、暴力和性等内容。我们的青少年只要手上有一部手机，就可以毫无防备地成为看到这些极端内容的受害者。所以实际上 TikTok 正在逐渐对世界、对我们造成伤害。而最令人作呕的是，在它传递这些黑暗极端内容给我们的同时，却又限制一些中国共产党不想让世界知道的内容，其中包括西藏独立、台湾问题、天安门广场抗议和香港抗议等等。
你有没有发觉到，当你用 TikTok 的时候，一路不停地滑，不停地滑，然后就像被它牢牢抓住了一样，不能停下来。这就是 TikTok 的设计，它就像赌场的老虎机一样，要让你上瘾。心理学家甚至将使用 TikTok 对人的影响与在赌场上玩老虎机进行实际的比较，证实它无限的滑手机功能其实正在欺骗住我们的大脑，让我们误以为无法停止使用这个应用程式。
然而这还不是全部， TikTok 还是一个监控工具，它收集了大量关于我们的个人信息，它收集了你的视频、你的照片，它打开你的麦克风、相机和联系人，它甚至收集你发送的消息，收集你手机上的其他应用程式上的资料，收集你曾经访问的网站、你的搜索历史、你的按键输入的字和 GPS 位置数据等等。这意味着这个应用程式可以非常深入地了解你的很多个人信息，它甚至比你了解自己悬更多。它了解你的喜好，了解你的政治观点，了解你的日常习惯。现在 TikTok 已经非常受欢迎，并且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而这个问题已经涉及到国家安全了。真的有这么严重了吗？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应用程式，它为了让使用者在平台上停留更长的时间，以便它可以投放更多的广告，他们的演算法会毫不介意的向年轻人展示绵延不绝的不当的内容，而这个演算法所推的内容只会越来越糟糕，越来越极端。这样的一个演算法，它不仅在影响我们的孩子，这可以说简直是一种洗脑，而且是非常糟糕的洗脑。在影片的后半段，我会告诉大家更多有关 TikTok 的丑陋事实，但现在我想先谈谈其中最严重的事件之一，致命的窒息挑战 The Blackout Challenge。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游戏，我现在不会探讨这游戏的内容，因为我不想任何小孩认识到这种危险行为。实际上，这个致命的游戏挑战已经在美国导致至少20名儿童的死亡，而这只是在仅仅18个月内发生。一个应用程式导致在1年半内20宗儿童死亡事件，而最令人心痛的是，20名受害者当中至少有15名孩子只有12岁或更小，而其中5名受害者也只有13或14岁，他们都是那么年轻、那么无辜，还未有成熟的心智去考虑事情的后果，而他们就是响应了 TikTok 里面那个愚蠢无知但极其危险的游戏挑战。 他们竟然就在录制这些影片时记录着自己的死去。这众回令人窒息的挑战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2008年，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研究报告发现，在1995年至2007年期间，有82个年龄介于6到19岁之间的年轻人因为类似的窒息游戏而死亡。所以 TikTok 是知道的，是绝对可以预防的，但它的演算法却无情地选择忽略这些已知的危险，并允许这种所谓的挑战继续在平台上蔓延。
比起其他平台，例如 YouTube， TikTok 的情况更危险更糟糕，因为 TikTok 会直接向孩子推送危险内容，一分钟内几条片，这是极之容易令孩子受影响的，进而导致更多的孩子尝试这种危险的游戏。这些很多很多的短影片似乎在告诉孩子，这样的挑战很有趣啊，你看每个人都在做了，不用考虑危险的。 TikTok 这样的演算法真的非常可耻，你说一个商业机构竟然没良心到这个地步，容许这些内容长时间存在并且还被疯狂转载，对于那些还在成长中的青少年来说，这种行为就是等同于在谋杀他们。
你可能会认为 Facebook 和 Google 他们也会收集用户的资料呀，有分别吗？有，最重要的分别就是 TikTok 是中国公司的，而中国是一个没有民主和人权的国家，这就代表着我们的个人资料可能会直接流向中国政府，流向中国共产党的手上。他们可以利用我们这些资料建立一个强大的人工智慧 AI 系统，共产党会逐步地了解我们的一切，然后有一天这个 AI 系统好可能就会被用来对付我们，用来洗脑我们，操纵我们，甚至摧毁我们。目前 TikTok 已经成为多个国家的国家级安全威胁，而这是正在发生的事实。只需要看看 TikTok 上的一些疯转的游戏挑战，比如非常危险的 Benadryl 挑战和 Nutmeg 挑战，这些挑战就是鼓励用户去用一些在药房可以买到或在超市可以买到的药物或者香料，服用足够危险的剂量后让自己嗨起来，然后在视频中记录下自己的体验。这些挑战就算不会致命，也都会严重地影响我们孩子的健康。另外我们现在都需要知道的就是，中国在2017年通过了国家情报法，这个法律规定所有中国公司，所有中国公民必须在被要求时协助政府进行国家情报工作，只要政府觉得有需要时，政府甚至有权接管你的公司。因此如果你是中国公民而身在外国的，如果中共现在要求你成为间谍并帮国家收集数据，你没有拒绝的权利。我们都知道如果你不合作的话，共产党将会确保你会有严重的后果，他会骚扰威胁你在中国的家人，骚扰你工作的公司，甚至乎把你关进监狱或者直接让你消失。现在印度和阿富汗已经全面禁止 TikTok， TikTok 也因此一夜之间失去了 2.5 亿的用户，而在很多其他的国家都已经开始逐步禁止了。很多社会问题社会事件因为 TikTok 而发生了之后，人们开始知道如果让 TikTok 继续存在下去，它可以成为一种强大而且非常有效的人工智慧武器，就是可以来对付我们的武器。如果有一天中国中共决定使用它时，那就糟糕了。我们使用 TikTok 越多，它收集的数据就越多，它的人工智慧系统也就越聪明，而中共就可以因此越深入地了解我们社会的弱点，我们每一个人的喜好，每一个人的弱点，那会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武器。如果你不是中国人， 也不关心中国政治，认为这对你没有影响，那就错了。虽然中国可能看起来不完全像一个独裁国家，但实际上中国只由一个政党，中国共产党控制。目前这个政党的独裁更加逐渐集中，所有权力凝聚在一个人身上，那就是习近平。他现在正逐步获得中共内部几乎全部的权力，将自己变成一名独裁者。我们其他国家的人也应该提高对习近平的认知，因为他不同过往的中国国家主席，他做了许多出人意表的事情。首先，他无声无息，悄悄地，无所不用其极地爬上共产党的高位后，然后他竟然对前国家主席胡锦涛也发动攻击。须知道，胡锦涛可以说是他的恩人，正是胡锦涛提携他成为了中国国家主席的。大家看看胡锦涛，他的表情是多么的难以置信，他甚至乎要撼动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历来最高地位、拥有绝对权力的人。所以毋庸置疑的，习近平是一个非常狠、可以不择手段的人，他要好像北韩的金正恩一样，要绝对的控制中国，绝对的控制所有的中国人民。但事情并不止于此，习近平甚至忽悠挑战西方建立的世界秩序的野心，他要消灭民主。现在他正在不断强化自己的军队，并与俄罗斯的普京合作，声称要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现在我们不知道他们之间的协议是甚么，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之类的，好像还来我们很遥远。但现在跟我们自己都有着最切身关系的，就是那些中国的应用程式，例如 TikTok、WeChat、Temu、Shine 和 KakaoTalk。如果习近平一声号令，这些拥有你所有个人资料的应用程式都可能会变成攻击你的网络武器。所以如果你现在手机上已经有这些应用程序的话，你可能已经处于被中国中共的监控的范围内了，亦有无意之间被洗脑的潜在风险。我们可能还会对于这件事感到很抽象，继续我们的生活，但这是真实存在的风险，而且是迫切的。我们需要讨论它，我们需要采取行动，我们甚至要开始对抗它了。现在我们回到 TikTok 的问题上，对于向中国政府泄露数据或监视的指控， TikTok 当然有出来否认。 TikTok 否认曾经与中国政府分享外国用户的数据，并声称美国用户的数据仅由美国团队处理。不过一个来自 TikTok 内部会议的录音揭露了不同的情况，录音显示所有事情其实都在被中国监视中。还有一位 TikTok 的主要管理人员透露， TikTok 几乎没有成立任何的检查或措施是可以阻止敏感资料被传回中国的。据美国《金融时报》的报道， TikTok 甚至乎正在试图绕过苹果公司 Apple 的隐私政策。所以美国国务卿声称 TikTok 就是一个直接向中共提供数据的应用程式，是监控软体，简直就是木马屠城机的木马。在2023年3月， TikTok 的 CEO 在议会上受到美国立法者5个多小时的高强度质询，美国政府官员和立法者们一致呼吁将 TikTok 从应用程式商店中删除，除非将其出售给一家美国公司。然后 TikTok 的 CEO 向大家一再保证，他们已经正在采取措施去保护美国数据。他不断反复地说，
底线是这样的，美国的数据由美国公司在美国土地上存储，由美国人员监管。
这听起来像是向正确方向迈出的一大步，但同时他也不得不承认，一些位于中国的工程师仍然可以干预 TikTok 的应用程式，而根据中国法律，中国共产党也自然有同样的访问权限。这意味着中国可以随时将 TikTok 中的数据， 及我们的所有个人资料以及行踪输入中共的人工智能系统中，这绝对可能危及美国甚至其他国家。 Reddit 的 CEO 也声称 TikTok 基本上是就是寄生虫，而中国专家 Gordon Chen 也表示 TikTok 的演算法是最大的安全问题，通过控制算法，中国能够直接影响美国民间的公共舆论。据报道，中共就是在2020年时已使用过 TikTok 去煽动美国街头暴力，并且干扰美国人的政治进程。其实这场五小时的会议内容很简单，就是说因为中国法律有权要求所有中国公民和企业在任何国家收集中共想要的数据，而 TikTok 正是由中国公司拥有的，所以我们绝对有理由相信 TikTok 会这样做，而且好可能他也会继续透过演算法尝试偷偷地操纵人们的政治观点。这些手段其实对中国来说是非常合理的，大部分中国公民和企业都已经习惯了服从政府和中共。而我们在会议上看到的抖音 CEO，它其实只是一个傀儡，说到在 TikTok 高层上面的抉择决定，尤其是政治决定，它根本没有任何权利。因为说到尾 TikTok 还是隶属于一个中国公司的。关于 TikTok 的成功，你知道它是如何成为有史以来最令人上瘾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吗？你知道它的生意额有多少吗？即使你结合 Twitter、Zoom、Dropbox、Lyft、Snapchat、Shopify、Airbnb、Stripe、Groupon 和 Spotify 他们的所有收入，也没有抖音背后的公司字节跳动的收入高。TikTok 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已经获得了超过30亿全球下载量。表面上它是一个让孩子们模仿唇语和跳舞的无聊有趣应用程式，而事实上 TikTok 的成功可以归因于它的一个非常黑暗的演算法。这个演算法不断地引诱我们，像药物一样慢慢地令我们上瘾，直到我们不能不用它。而我们可能还没有发觉到，这个黑暗的演算法其实已在一步一步地蚕食着我们的社会。
一下分享我的 VPN 省钱购物法，大家有没有想过在家就可以用最低价买到美国名牌包包，买到最新的苹果产品，买到超划算的美国保健品呢？大家来看看我的电脑和手机装了这个 VPN， 月费非常便宜，只需要2块多一个月。按一按这 logo 后，你的电脑就会马上变成在美国上网，可以看到买到所有 CP 值极高的美国货。然后我帮大家找到了这个超级划算的集运公司，它会提供一个免税的地址，那你用这地址下单又会省下一笔美国消费税。例如买一个 iPhone 运去香港或台湾只需要42元，而且免税。还有付钱的时候一定要用这张 TransferWise 卡，因为汇率超级好，就是在 Google 上看到那个汇率，这就等于直接折扣了，比其他银行卡什么现金回赠的更省，还免手续费免月费呢。出外旅游或在海外购物我都必备这张卡，我就是这样购物，一年省下很多钱。还有我想大家已经知道用 VPN 翻墙的重要性，和朋友讨论政治敏感话题或者看外国的 Netflix 都没问题，我已经帮大家做了功课，这样消费 CP 值是最高的。 VPN 不喜欢还可以45天内全退款，所以大家记得在我的视频下面点击注册来支持我的创作哦，连结中有特别优惠，帮大家省钱之余我也可以收到小小的佣金哦，谢谢和感激你的支持。好了，我们回去正题。
2016年，字节跳动先推出了中国版的抖音，那就是 TikTok 的中文版本。它有相同的页面、相同的商标和格式，但里面其实有明显不同。首先，中国版抖音有一个叫做正能量的版面，里面只展示中国政府的宣传精选视频。还有，它拥有先进的面部识别技术，用户能够通过点击面孔去搜索视频。这个功能曾经考虑将其引入国际版本 TikTok 里面，但当时引起了诉讼。 TikTok 的演算法非常特别，它不是建立在你的社交网络上的，你不需要加好友， 不需要追踪，不需要订阅，甚至不需要搜索任何东西。你只要打开应用程序，开始滑手机，演算法就会越来越好地了解你，向你显示你喜欢的视频，令你留在平台上，好被他们打广告。在 TikTok 内，你在几分钟内就可以看完非常多的短视频，以至于它的演算法可以短时间内收集你喜欢和不喜欢的所有数据。在相同的消费时间里，在 TikTok 上已经看了100个视频的时候，在 YouTube 上只能够看了一小部分。TikTok 可以说是一个不择手段的公司，他们一开始就用尽一切所能让更多的人下载应用程序。他们与手机商店达成协议，开箱新手机，安装 TikTok， 然后重新封口。这样当用户打开新手机时， TikTok 就已经存在了。他们还鼓励用户在其他社交媒体上分享他们的 TikTok 视频。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在 Instagram、YouTube、Snapchat 等平台上重新发布 TikTok 视频。正因为每个 TikTok 视频的角落都会有一个 TikTok 水印，所以这可以说是最厉害的免费宣传手段。TikTok 还通过应用程序内的编辑功能让人更容易地制作影片。他们甚至有一整个团队专门开发美化滤镜，让人在 TikTok 视频上显得更好看，这样大家就更加愿意去发布视频了。而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们都被困在家中，没有事情做，太无聊，当时 TikTok 就成为了大家的首选应用程序。孩子们更加和父母开始一起参与 TikTok 的游戏挑战，所以当时 TikTok 的增长是爆发性的。他们知道，如果大家足够频繁地看到了 TikTok 的水印，最终人们就会自己去下载这个应用程序。另外，他们的使用条款允许他们可以使用所有用户上传到 TikTok 的视频作为广告，他们就是这样以成本很低的价钱在各处进行宣传。他们还出众筹向影响力大的网红去在 TikTok 上发布视频，当然他们也把中文版本抖音中许多的热门游戏挑战也复制了下来。虽然到这时候我们看到的只有 TikTok 的成功，他们的演算法真是非常厉害，不断地推我们更有兴趣的片给我们。然而这个演算法亦同时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例如在美国，当一名恋童癖者下载了 TikTok 并看到未成年女孩的性感挑逗舞蹈时， TikTok 的演算法会开始不断大量地推这些类似的内容给他，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最近的新闻报道也强调了 TikTok 的危险，尤其是对于儿童的危险性，以证实很多犯罪者会利用 TikTok 来瞄准无知脆弱的小孩。而 TikTok 中还有直接留言功能和直播功能的选项，这对未成年的小孩尤其危险。整个 TikTok 的设计明显成为了犯罪者的乐园，令年轻的用户都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
TikTok 没有一些其他应用程式所具备的安全功能，并且不会定期删除被标记为潜在犯罪者的账户。 TikTok 之前也因为收集儿童数据并出售而被处以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罚款，但即使这个$800万的罚款对于一家市值超过$1100亿的公司来说只是九牛一毛罢了。
TikTok 这演算法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不仅限于吸引犯罪者，它还会增加弱势孩童或者有情绪问题的年轻人的自杀倾向。一个令人心碎的例子是，一个16岁男孩 Chase Naska 自杀身亡了。尽管他已去世，他的 TikTok 账户仍然保持活跃。检查他的 TikTok 动态消息时，揭示的竟然是一些永不停歇的绝望影片。例如关于没有回报的爱情、绝望、痛苦，甚至关于自杀的影片。他去世的2周后，他的母亲发现了他在 TikTok 账户上收藏、点赞、保存及标记的3000多个影片，也是非常正常的。他看到他搜寻了蝙蝠侠、篮球、举重和励志演说等关键字， 但是无情的 TikTok 演算法居然向他推送了许多关于抑郁、绝望和死亡的影片。
事实上，他们正被淹没在一堆极度扭曲的内容中，这些内容让他们对于自己和自己的身体，对于心理健康以及与他人相比的心态，都产生了极度错误的观念。
另一个令人不安的 TikTok 现象是，病毒是传播的这个 Headphone Challenge， 这挑战鼓励青少年将有线耳机的线围绕在腰部，展示他们可以绕多少圈，以此显示他们有多瘦。最近的一项调查更揭示了一个令人啧舌的事实，一个在 TikTok 上新设立账户的14岁男孩，在不到3分钟的时间内就会接触到安德鲁·凯特反女性的极端不尊重内容。而 TikTok 最令人作呕的事情是，当 TikTok 将这些极具破坏性的内容推送给孩子的同时，他竟然限制了关于西藏独立、台湾独立、天安门事件、香港抗议游行等相关内容。 TikTok 知道这些内容会惹怒中国政府的，所以有人猜测这是为了推进中国的外交政策目标，而 TikTok 的字节跳动公司只是不想激怒中国政府。听到这些后，你又感到反感了吗？如果 TikTok 是由像 Google、YouTube 或 Facebook 这样由民主国家的私人公司所拥有，那我们至少知道我们会受到法律的保护，就算有什么事发生时也可以在司法上取得公义，我们也会相信我们的私人数据不会被用作于达到政治目的，例如帮一个政权追踪我们行踪的这些行为。然而TikTok 是由一家在习近平的独裁统治下运营的中国公司所持有的，所有主要的中国大公司都必须高度配合共产党的所有决策，而这是他们理所当然的事，所以最终这些中国大公司都会没有选择地被钦点去帮助共产党在国外建立势力，或者用来打击对手。当然对于这些公司自己来说，毫毛良心的从我们身上赚取最大利益也是他们的主要目的。有鉴于习近平的性格和手段，现在我们在应不应该使用 TikTok 之前可能就要三思了。最终中共、字节跳动和 TikTok 他们不会去关心我们的社会的，但我们关心。所以我想问大家，这个 TikTok 真的值得去让我们去继续用吗？我们现在其实还可以选择自己用什么应用程式，现在选择权还在我们手上。如果我们选择继续每天用 TikTok， 那我们现在开始就可以抱住一个警惕的心态去用，就像喝酒一样，我们知道是会有上瘾的可能性的，知道 TikTok 推给我们的内容可能是有害的，已知道我们可能会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被洗脑，我们心里面至少要带着这个警告，才可以更安全地用 TikTok。在这里，我想大家帮手 like 和 share 这个频道，令更多人知道 TikTok 的危险性。如果你的家人或者朋友都在用这个应用程式，那请你更加要转发给他们了。我们真的不希望再有年轻人因为这个应用程式受到不良的影响了。我还会制作这个视频的英文版，让更多外国人也可以得到这些资讯。还有，请你订阅我的频道，支持一下我的创作哦。在下一集，我们会探讨一下更加恐怖的大陆应用程式 WeChat 微信。这各应用程式的恐怖程度超乎我们的想象，我们甚至乎没有选择地，都必须要下载它才能够生活。在你的手机里面，是否已经有微信在里面了？你知道你可以因为它在大陆被关在监狱吗？在为时已晚之前，我们应该要小心了。
如果大家想优先无广告听看所有案件故事，可以一元加入我的 Patreon 会员哦，连结在下面，我们下次见。